梁简文帝的二十个儿子。王皇后生了哀太子萧大器，南郡王萧大廉。陈叔荣生了浔阳王萧大兴，左夫人生了南海王萧大陵，安陆王萧大春，谢夫人生了浏阳公萧大雅，张夫人生了新兴王萧大庄，包昭华生了西阳王萧大君，范夫人生了武宁王萧大威，楚修华生了建平王萧大求，陈夫人生了义安王萧大兴，朱夫人生了随建王萧大志，其中临川王萧大款，贵阳王萧大成，汝南王萧大峰，乐良王萧大环，都不知道他们的母亲是谁。潘美人生了皇子萧大逊，早逝没有封爵，其余的不清楚，就没有记载。哀太子萧大器，字仁宗，是简文帝的嫡长子。中大通四年，被封为宣城郡王。太清二年十月，侯景进犯建业，诏令太子担任台内大都督。三年五月，简文帝即位。六月丁亥日，被立为皇太子。大宝二年八月，侯景废黜简文帝，将要杀害太子。当时侯景的党羽假称侯景的命令召见太子，太子正在讲论，老子正要下床时，行杀的人突然来到。太子脸色不变，慢慢说，早就知道这件事，只遗憾他来得晚了。行刑的人要用衣带绞死他，太子说，这东西不能杀死我。于是指着记账木杆下的绳子，命令取来绞死自己，而后气绝身亡。当时年仅28岁。太子性情宽厚平和，加上神态端庄稳重，在贼寇中从不屈从。身边的人私下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，贼人如果还没想杀我，即使在傲慢呵斥，他们终究不敢说话。如果杀我的时候到了，即使一天跪拜100次，对死也没有益处。问的人又说，殿下现在被逼迫威胁，但神态安然，我不明白这其中的意思。回答说，我自己估计一定会死在贼人前面，如果各位叔父从外地前来平定劫寇，我一定先被杀然后才死，如果他们最终开拓了上游，我也一定先被杀，他们再取得富贵，我怎么能用无意的忧愁白白担忧必死的命运呢？侯景西上时带着太子同行，等到侯景败归，船只往往走散，太子所乘的船驶入宗阳浦，船中的心腹都劝他趁机北逃。太子说，自从国家丧败，我就立志不图生存，主上蒙受封臣，我怎能忍心背离，我现在如果离开，就是背叛父亲，不是所谓的躲避贼人，天下难道有没有父亲的国家吗？于是流泪呜咽，命令立即前进。贼人因为太子有气量气度，每每忌惮他，恐怕成为后患，所以先让他遭祸。成圣元年四月，追谥为哀太子，复祭于太庙阴室。浔阳王萧大兴，字仁恕，是简文帝的第二个儿子。幼年聪慧明朗，善于写文章。中大通四年，以皇孙身份被封为当阳县公。大同九年，担任都督、颍州刺史，当时年仅13岁。简文帝因为他年幼，告诫他说，事情无论大小，都委托处理政务的人。萧大兴虽然不亲自处理州务，但每次发言都符合事理，众人都惊讶佩服。太清元年，担任云辉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他贪图财货贿赂，不能安抚百姓。二年，侯景进犯都城，萧大兴召集士兵，率领上游各军赶赴救援宫阙。三年，台城陷落，上甲侯萧韶向南逃奔宣达密诏，加授散骑常侍，进号平南将军。大宝元年，被封为浔阳王。起初，溧阳太守庄铁率城投降侯景，不久又带着他的母亲前来投奔。萧大兴因为庄铁是旧将，后代他军事上的事务全都委托给他，任命他为豫章内史。侯景多次派军西上侵扰掠夺，萧大兴总是命令庄铁击败他们，擒获他们的将领赵家楼，贼人不能前进。当时鄱阳王萧范率部放弃合肥，驻扎在闸口，等待援兵汇集，想一同前进。萧大兴听说后，派人邀请萧范西上，将彭城给他居住，供给粮食馈赠很丰厚，想与他合力共同消除祸难。恰好庄铁占据豫章反叛，萧大兴命令中兵参军违约讨伐他，庄铁战败，请求投降。鄱阳王的世子萧嗣先前与庄铁交好，就对萧范说，过去与庄铁交游相处， 这个人的才能谋略纵横，如果投降江州，一定保不住性命，请求援助他。于是派将领侯恬救援庄铁，夜间攻破违约等人的营寨。萧大兴非常恐惧，于是两番之间产生嫌隙。侯景的将领人约扩展土地到达彭城，萧大兴派司马围至营寨，战败。当时帐下还有勇士1000多人，都劝说既然没有粮食储备，难以坚守，如果轻骑前往建州以图谋后举，这是上策。他的母亲陈淑荣不听从，捶胸痛哭，萧大兴于是停止，于是与人约讲和。二年将要遇害，绕床对贼将襄公王僧贵说，我以整个州归顺投靠，怎么忍心这样折磨我，于是被射死。临川王萧大款，字仁师，是简文帝的第三个儿子，起初封为石城县公，官位至中书侍郎。太清三年简文帝即位，封为江夏郡王。大宝元年逃奔江陵，湘东王秉承致命，改封为临川王。魏军攻克江陵遇害。南海王萧大陵，字仁轩，是简文帝的第四个儿子。大同二年被封为宁国县公。年少时聪慧敏捷，11岁时遭遇左夫人去世，痛哭哀悔消瘦，以孝顺闻名。后来进入国子学，通晓经术，应对策问获得甲等，被任命为中书侍郎，升迁给事黄门侍郎。11年长期兼任侍中，出任琅琊、彭城二郡太守。侯景叛乱时屯驻端门，都督城南诸军事。大宝元年被封为南海郡王，出任都督、东阳州刺史，又受任吴郡太守。当时张彪在会稽起义，吴人陆令公、颍川与孟清等劝萧大陵投奔张彪。萧大陵说，张彪如果成功不会借助我的力量，如果他失败就会拿我作为说辞，不能去。二年遇害。南郡王萧大廉，字仁敬，是简文帝的第五个儿子。年少时俊秀豪爽，能写文章，举止风流，雅致有巧思，精通音乐，同时擅长绘画。大同二年被封为临城县公。7年与南海王一同进入国子学，都因对策问获得甲等，都被任命为中书侍郎。10年武帝驾临诸方，萧大廉与兄长萧大陵一同随从。武帝问道，你们学习骑马了吗？回答说，臣等没有接到诏令，不敢擅自学习。武帝下令给马让他们试骑，萧大连兄弟跨上马背往来奔驰，都掌握了驰骋的节奏。武帝非常高兴，当即赐予他们所骑的马。等到他们写谢恩启奏，文辞又很美。武帝后来对简文帝说，昨天见到萧大陵、萧大连，风韵可爱，足以安慰我的晚年。升迁为给事黄门侍郎，转任侍中。太清元年出任东阳州刺史。侯景入寇建业，萧大连率领部众40000人前来复援。等到台城陷落，援军解散，返回东阳州。会稽富饶肥沃，粮食武器堆积如山，东部人民痛恨侯景的苛刻暴虐，都乐意被萧大连所用，但萧大连一直沉溺于饮酒。宋子仙进攻他，萧大连弃城逃跑，在新安县被追上，萧大连还醉酒没有察觉。于是三吴全部被贼人占有。大宝元年被封为南郡王。贼人派将领赵伯超、刘神茂前来进攻。萧大连专门委派部将刘毅，刘毅县城响应贼人，萧大连弃城逃跑，被贼人俘获。侯景任命他为江州刺史。二年遇害。安陆王萧大春，字仁经，是简文帝的第六个儿子。年少时广泛涉猎书籍记载，善于吹笙。天性孝顺谨慎，体貌魁梧伟岸，腰带十围。大同六年被封为西丰县侯，被任命为中书侍郎。后来担任宁远将军，掌管石头戍军事务。侯景向内进犯，萧大春逃奔京口，跟随少林王入园，在中山交战。军队战败，他身体肥大不能行走，被贼人俘获。大宝元年被封为安陆郡王，出任东阳州刺史。二年遇害。贵阳王萧大成，字仁和，是简文帝的第八个儿子。起初被封为新干公。太清三年简文帝即位，封为山阳郡王。大宝元年逃奔江陵。 湘东王秉承致命，改封为贵阳王。萧大成性情非常凶暴粗鲁，加上擅长骑马射箭。到江陵后，穿着铠甲夜间外出，人们以为是劫匪，砍伤了他，于是失去了左边的发髻。魏军攻克江陵，遇害。汝南王萧大丰，字仁瑞，是简文帝的第九个儿子，起初被封为临汝公。太清三年，简文帝即位，封为宜都郡王。大宝元年，逃奔江陵。湘东王秉承致命，封为汝南王。魏军攻克江陵，遇害。浏阳公萧大雅，字仁丰，是简文帝的第十二个儿子。大同九年，被封为浏阳县公。年少时聪明机警，容貌仪表美好，特别被武帝喜爱。台城陷落时，萧大雅还命令身边的人格斗。贼人渐渐增多，于是自己用绳子坠下城去，因发愤赶集去世。新兴王萧大庄，字仁礼，是简文帝的第十三个儿子。性情急躁好动。大同元年，被封为高唐县公。大宝元年，被封为新兴郡王，官位至南徐州刺史。二年，遇害。皇子萧大训，字仁德，是简文帝的第十六个儿子。年少时患有脚病，不敢穿鞋。太清三年，没有受封就去世了，年仅十岁。建平王萧大求，字仁玉，是简文帝的第十七个儿子。大宝元年，被封为建平郡王。性情聪明智慧，早熟。起初，侯景围困台城，武帝一向归心佛教，常常发下誓愿，常说如果有众生应该承受各种苦难，我萧衍自身代替他们承受。当时萧大求年仅七岁，听到后很惊讶，对母亲说，官家尚且如此，儿子怎么敢推辞。于是一天六个时辰礼佛，也说凡是众生应该获得苦报的，全部由我萧大求代替承受。他就是这样早慧。二年，遇害。义安王萧大兴，字仁朗，是简文帝的第十八个儿子。年仅四岁时，母亲陈夫人去世，他便悲痛哀悔，如同成年人，早晚哭泣，眼睛因此受伤。等到武帝驾崩，萧大兴奉劝安慰简文帝，抽噎不能自止，身边的人没有不掩面哭泣的。大宝元年，被封为义安郡王。二年，遇害。隋建王萧大志，字仁英，是简文帝的第十九个儿子。幼年雄壮有胆气，等到台城陷落，就感叹说，大丈夫应当消灭贼虏之辈。奶妈惊慌地捂住他的嘴，说不要乱说，祸患将要来临。萧大志笑着说，祸患来临不是因为这个。大宝元年，受封。二年，遇害。乐良王萧大环，是简文帝的第二十个儿子。大宝元年，受封。后来进入北周，在隋朝做官，官位至内史侍郎。元帝的儿子们，徐飞生了武烈世子萧方等，王贵平生了真惠世子萧方珠，史安王萧方略，袁贵人生了闵怀太子萧方举，夏贵妃生了晋皇帝，其余的不显扬。武烈世子萧方等，字石相，是元帝的长子。年少时聪明敏捷，有优异的才能，善于骑马射箭，尤其擅长巧妙的构思。性爱山林泉石，特别喜欢闲散安逸。曾经著论说，人生在世如同白驹过隙罢了。一壶酒足以涵养性情，一箪食物足以一跃形体。生在蓬蒿之中，死后葬于沟壑，瓦棺石椁，与这有什么区别？我曾经梦见自己变成鱼，于是又化为鸟。正当做梦的时候，有什么快乐比得上呢？等到醒来，又有什么忧愁像这样？实在是因为我远远比不上鱼鸟啊。所以鱼鸟飞翔浮游，任凭他们的志趣本性，我的进退常常掌握在人家手里。抬头害怕触碰，抬脚恐怕坠落。如果让我最终能够与鱼鸟一同遨游，那么离开人间就像脱掉鞋子一样了。起初徐飞因为嫉妒而失宠，萧方珠的母亲王氏因为容貌美丽而得到宠爱。等到王夫人去世，元帝归罪于徐飞，萧方等心中不安。元帝听说后，又厌恶萧方等，萧方等更加恐惧，所以写了这篇论来表明自己的志向。当时武帝年事已高，想见各个藩王的长子，元帝派方等前去，方等高兴地上船， 希望借此免除忧患屈辱。走到咒水时，遇到侯景叛乱，元帝召他回来，方等上书说，从前生生不吝惜自己的死，方等难道会顾惜自己的生命吗？元帝看了信叹息，知道他不再有回来的意思，于是配给他步兵骑兵10000人，让他救援台城。贼兵每次来进攻，方等必定亲自抵挡箭矢。城陷落后，方等回到荆州收集兵马，深得众人拥护。元帝这才赞叹他的才能。方等又劝元帝修筑城栅，以防备不测。建成后，城楼和女墙相互连接，周围70多里。元帝看了很高兴，进去对徐飞说，如果再有一个儿子像这样，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？徐飞不回答，流着泪退下。元帝对他很生气，于是把他淫秽的行为写在大板上，挂在阁中。方等进去看见，更加感到自身危险。当时河东王人襄州刺史不服从命令，方等请求征讨他，元帝对他说，你有水厄，应当特别小心，任命他为都督，让他南征。方等临行时对亲近的人说，我这次出征必死无疑，死得其所，我岂会吝惜生命？到了麻溪，兵败溺水而死，尸体找不到。元帝听说后心中高兴，并不悲伤，后来追念他的才能，追赠侍中、中军将军、扬州刺史，谥号中壮世子，并招魂安葬他。方等注释范晔《后汉书》没有完成，他所撰写的《三十国春秋》和《笃敬子》流传于世。元帝即位后改谥为武烈世子，封他的儿子庄为永嘉王。等到魏军攻占江陵，庄才7岁，被人藏匿起来，后来王陵迎接他，送到建业。等到晋帝即位，庄到齐国做人质。晋帝太平2年，陈武帝将要接受禅让，王陵向齐国请求让庄继承梁朝宗嗣，从彭城渡过长江。2月，在颍州即皇帝位，年号天启，设置百官，王陵总管军国大事。第2年，庄被陈朝军队打败，他的御史中丞刘仲威侍奉他逃往寿阳，于是进入齐国。齐武平元年，被授予特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为梁王。齐朝答应帮他复兴梁朝，最终没有实现，而齐国灭亡，庄在邺城含恨而死。真惠世子方珠，字明志，是元帝的第二个儿子。幼年聪慧机警，博学多识，通晓《老子》《易经》，善于谈论玄理，风采清逸，特别受到元帝喜爱，他的母亲王氏又得宠。等到方等失败后，元帝对他说，没有所废弃的，怎么会有兴盛？不要因为你兄长的事而挂念。于是任命他为中府军将军，以作为自己的副手。又出京任颍州刺史，镇守江夏，以鲍权为行事官。当时元帝派徐文盛与侯景部将任约相持，方珠当时15岁，童心未泯，依仗徐文盛在附近，不关心军政事务，每天和鲍权玩出仆，饮酒取乐。侯景得知后，就派他的部将宋子仙从小路袭击，百姓跑来报告，方珠和鲍权都不相信，说文盛的大军在下面，贼兵怎么能来？刚下令关闭城门，贼兵已经进城。方珠正蹲在鲍权的肚子上，用五色羽毛编他的胡须。宋子仙抓住方珠带回去。王僧辩的军队到达蔡州，侯景于是杀害了他。元帝追谥为真惠世子。闵怀太子方举，字德归，是元帝的第四个儿子。年少时勤于学习，容貌举止美好，最初封为南安侯。太清初年，多次升迁至侍中、中尉将军。元帝承制后，拜为太子，改名元良。成圣元年11月丙子日，立为皇太子。等到升入储君之位后，亲近手下众人，喜欢穿便服。曾经入朝，在朝服里面穿着碧丝布裤子，提起衣襟很高。元帝看见后非常奇怪，派尚书周弘正责备他，因而让太子以周弘正为老师。后来有一天，周弘正夜见元帝，问道，太子最近受你的教导不少吧？弘正回答说，太子秉性圣德，虽然没有达到日日更新，所幸没有大的过失。元帝说，你因为是我们父子，所以没有直言，但在从容之间，不要失掉何桥那样的对答。于是有了废立太子的打算。还没来得及实行，江陵就陷落了，太子遇害。 太子聪慧，但凶暴猜忌残忍，都有元帝的作风。晋帝承制后，追谥为闵怀太子。始安王方略是元帝的第十个儿子，甄惠世子的同母弟弟。母亲王氏是王陵的二姐。元帝即位后拜为贵嫔，二妹又为良人，都受到宠幸，方略更加受到钟爱。侯景之乱时，元帝与魏国交好，方略才几岁就被派往关中去。元帝亲自送到近郊，握着手叹息流泪，然后回家后思念他，赋诗说：为何我的幼子刚刚能穿衣就要别离，十日无法设宴，千里送他去远方，到了长安就得以返回，得到的赠赐非常丰厚。江陵陷落时遇害，贵嫔良人都又生了儿子，没有出阁受封，没有封号，名字失传。论曰：简文帝在寇戎中提携，元帝在危乱中辗转，他们的儿子都饱经艰难，大概是时运所聚集吧。武烈世子以干练之才承担继承大任，竟然在当年被摒弃沦落，通顺于祖色也是命运啊，悲哀啊。